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过感官祈祷的关于味觉方面的一种体验。我们提到过有一个修女本来对面包呢根本没有好感，所以向来不去碰的，也不去吃。但是在一次的感官祈祷中，她勉强的跟着做，结果呢对面包的观感完全改变。她说想不到面包还蛮香的，蛮甜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愿意从这个地方再引申下来，我们对别人对一件事情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有时候对一件事情先天的就感觉到哎呦不舒服，就是不愿意做，怕困难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勉强的去尝试的去做，不要看那些难的一面，看它好的一面的话，哎，可能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真的那样的令人讨厌。那么对人更是如此的。有时候我们第一眼看到某一个人，看他有点萎靡不振啊，或者是他的言谈各一方面表现好像让我们看得不舒服，因此我们就先天性的盖棺论定的说这个人是很邋遢，这个人是很随便，这个人不好，令人讨厌。但是我们的这种感觉可能能够有错误。我们如果能够尝试着去发现这个人在他的身上，在他的言谈举止当中的一些好的一面的时候，我想可能我们会开始产生对他的观感有一种很大的改变。像比如说你讨厌一个人，你是否能够尝试多去接近他，去发觉在他身上的长处呢？你如果能够这样去做的话，我想你一定会觉得哦，这个人原来并不是那样的，让人家不喜欢接近。我想我们人很容易用第一个印象，第一个观感来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，我们愿意不愿意做，愿意不愿意接近他。那这样的一种态度实在是不对的。像比如说我们可以反躬自问，假设我们昨天晚上因为工作的很晚，或者是失眠延迟的，第二天起来整天都是精神很萎靡不振，那么如果你看到的一个陌生人，或者是在一个团体中接触到一些新的朋友，那么他们后来他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萎靡不振，你这个人根本是一点活力都没有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当然不愿意。我大概曾经也提到过，在法文有这么一句话，当你了解一切，你就会谅解一切。像我个人经验就是这样的，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人他的言谈举止，总是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样，心中对他好像有一种判断，这个判断当然是一个比较不好消极的。但是等到后来从别人的口中或者从他的口中才发现，哦，原来他有别的理由，那天的表现是这个样子，因此常常觉得很后悔，而且有点内疚抱歉。所以从这样的一种味觉当中，你看能够延伸到我们对事情，我们对人的一种观感，一种反应。但是在这个味觉的当中，我用面包跟馒头的主要用意是什么？为教育来讲，应当让他联想到的耶稣的圣体圣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他有一次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你们知道耶稣讲道理非常吸引人，而且他能够治病，也因此有很多人愿意听他的道理。有一天，那么一天耶稣在什么地方？在加利勒亚，就是巴勒斯坦的北部。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，就是我前年曾经在那边度过了十天，在加利勒亚的湖边的山坡上呢，耶稣在那里讲道理，好多好多人跟随着他。好的，讲完了道理之后，可能天快黑了，耶稣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顾虑周详的人，当时就告诉他的弟子宗徒们说，他说让他们吃饱再回去吧，因为我不愿意他们走到了半路因着肚子饿而昏倒。这个时候弟子们被问得莫名其妙，他说人这么多，因为光是男士就有5000多人，那更不要讲女的跟那些小孩子了，所以人数为数众多。他说我们没有带东西怎么让他吃呢？而且这附近是很偏僻的乡下，荒凉的地方，哪怕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耶稣就问他们说，他说你们放心，你们去找一找，在听众当中到底谁带的东西来。结果是发现有个小孩子手边正好是有5个饼2条鱼， 他们就拿到耶稣跟前来，他说这么少怎么可能叫几千个人吃饱呢？耶稣说你们放心好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拿到饼和鱼，他祝福了以后呢，就交代弟子们说，让他们每个人吃饱再回去吧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每个人吃饱了以后还剩下十二筐，这个就是耶稣蒸饼的奇迹。那么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些什么？那就是耶稣他的爱心。但是呢，耶稣普通都是这样的，他先从一个人性的物质的层面慢慢提升到一个超性信仰的层面去。因为耶稣绝对不会光让他们吃饱，因为耶稣曾经讲过，那就是在传教之初，他在旷野中有40天40夜守斋祈祷，结束之后因为肚子饿了，魔鬼趁虚而入诱惑他。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？你如果是天主的儿子的话，是神的儿子的话，你就把山上的石头变成饼来解饥。耶稣用圣经的话回答他们说，经上这么记载，人活着不只靠饼，要靠天主口中的每一句话语。意思就是说，人除了有肉体需要有物质的食物之外，人还有精神还有灵魂，那绝对不是物质的食物能够满足的。所以耶稣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日后的他的话语真理，同时呢指的就是日后他要建立的圣体圣事。好的，那么这些吃饱了之后，他们很高兴，耶稣就开始讲话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可以喝的，谁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他不在我内，我不在他内。很清楚，耶稣他告诉我们，人除了物质的需要以外，人还有到精神的需要。因为耶稣讲过，最高的爱就是为朋友舍掉性命，但是还有比这个更大的，那就是耶稣他把自己放在饼酒小麦做的面饼跟葡萄酒当中，后来耶稣变成他的圣体和圣血来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，所以我们称之为灵魂的食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看呢，从一个小小的一块面包或者是小小的一点点的馒头，我们能够想到的圣体圣事，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？圣体圣事，我们还可以延伸到一个耶稣在圣体圣中对我们的爱的表现。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是教友的话，一定会记得，在弥撒当中，神父把饼酒逐圣为耶稣的圣体圣血之后呢，他会举扬圣体，举扬圣血，就是把耶稣的圣体和圣血举得高高的，让教友去瞻仰去朝拜。在这里我们记得，其实当神父在逐圣饼酒耶稣的体血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？他是用耶稣当日在最后晚餐所讲的话， 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的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，你们要这样说来纪念我。耶稣他把他的身体完全为我们而牺牲，他为我们流尽了他的宝血，目的何在？就是表达对我们的爱。因为如果耶稣他不为我们赎罪的话，我们的罪永远不能够得到宽免。如果耶稣不为我们牺牲他的性命，我们就永远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。因为在若望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讲过，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谁不经过我不能到父那里去。我觉得在弥撒当中有很多的经文，但是这两句是最强而有力，那就是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活着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我们。你看耶稣一天到晚忙碌不堪，除了必须睡觉还吃东西以外，有时候连睡觉连吃饭的时间都被耽误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太多人需要他的帮忙。所以耶稣他是一个完全为别人而生活的人，甚至最后他为我们牺牲自己宝贵的性命，用他一次的死亡为我们战胜了永远的死亡。因为真正的死亡不是指肉体的死亡，而是灵魂下的地狱，因为地狱是一种永恒，那是一条不归路。那么在耶稣所念的弥撒中所念的这两句话呢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写照。也因此我们做他的门徒弟子的人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应当要效法他。人活着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别人。我记得年轻的时候读书听了这么一句话，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，生活的目的在增进全体人类的生活。我想这两句话就代表了耶稣的一生的目标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和理想。想看今天社会世界之所以这么乱，我想主要的原因，人太想自己，太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如果能为别人而活的话，这个世界那就是很美满很幸福了。像我们中国的俗话说，有两句话，那就是人人为我，同时我要为人人。当大家都在为别人而活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多么美好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在味觉方面，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尝味。我想听众朋友在听了这几集之后，一定慢慢感觉到，哦，从这些体味中，我们真的能够提升到一个精神的信仰的层面，那是太美好不过了。因为吃是我们每天时时刻刻都是在吃，因为人吃要维持生命，不是吗？但是在吃的当中，我们都能够透过我们的灵性的眼光的味觉去体会的话，能够体会出很多的真理来。接着下来我们再介绍的第四关呢，那就是出绝啊，结束的处啊，出绝。我的经验是这样的，刚开头叫他们去触摸的时候，他们就如同在做第二关啊，嗅觉。他说有什么好摸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的二十几位的修女做八天的闭境，那么为了介绍他们这种很新的一种祈祷的方式，把他们带到了他们修道院的附近的山上去，在那里清晨的时候叫他们去体味。有一个修女比较理性啊，比较重的一个修女，她说有什么好摸的，但是呢既然是团体活动，她就尝试的。哦，她尝试一摸的以后，后来有很深很深的感触。她摸到的是一个水泥墙，他说水泥墙是这样坚硬这样的粗糙，但是呢这么粗糙的这么冰冷的东西，但是确实非常有用，因为它是很结实，这样的话房子不会倒塌。同时他讲说，你看我们人如果能够彼此共荣，彼此互相帮助的话，我们也能够变成一道非常坚固的墙。那么触觉方面呢，有几种体验。普通我会提醒参加的教友，我说第一个，你可以去摸摸你的眼镜，因为眼镜为那些近视眼的人或者老花眼的人呢，眼镜是可以帮助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是散光或者是近视的话，你要叫他看看不到东西的，或者看起来迷迷糊糊。像我本身有近视眼，虽然不很深，但是呢有散光，所以如果不戴眼镜的话呢，看东西都是不会很集中啊，焦点不很集中，所以看起来都是 有一点模糊不清，特别是晚上看到灯光的时候，那个灯光都是四散啊，就是很朦胧，所以有时候会头痛。所以呢，眼镜为我们来讲的也是很重要，如果你眼睛的视力有问题的话，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体验到什么，那就是人的心灵的眼睛啊，心灵的视觉，我们如果没有天主的光照，圣神的光照和帮助的话，我们只是看到的物质的层面，我们不会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地方去看到的造物主的存在。就如同在圣经上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真实的，那就是有一天呢，耶稣到耶利哥，耶利哥是离耶路撒冷东北部的地方，有一次耶稣跟他的弟子们路过那个地方，在城门口有一个瞎子，这个瞎子是天生的瞎子，那么这位瞎子呢，他听到了有嘈杂的声音路过，他就问，他说到底是谁路过这里这么样的热闹，而且当时弟子们呢就叫他不要讲话闭嘴，但是他的声音越喊越大，这个时候被耶稣听到了，所以耶稣就走到他的跟前，他说你希望我替你做什么呢，那个瞎子说主啊请你让我看见，耶稣又进一步的问他说你相信我能够让你看见吗，当他说是的主我相信的时候，耶稣说好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瞎子他慢慢的，因为他是天生瞎子，你要叫他去看曙光出路或者是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的这种美丽的风光，我想他一点想象力都没有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经验，不像是后天瞎的人曾经欣赏过，他能够靠这个回忆去追忆。就在这时候他慢慢的看到了好像前面有一棵树在那里晃动，可就在眼睛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他看到并不是一棵树，而是耶稣基督，也因此呢他眼睛看见了，他不但看见，最后他跟随耶稣去了。我觉得这个真实的故事能够来说明眼镜的重要性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眼镜的话，有散光近视或者老花眼的人没有办法看得清楚目标物，但是呢如果你戴上了眼镜之后，东西就显得非常的清楚了，原来的面貌就呈现了，那么眼睛也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的天主圣神，我们如果没有天主圣神的光照，耶稣圣灵的帮助，我们还是看不到真正的永恒，所以呢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非常的多，不是吗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继续的学习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谢谢你，天主保佑。